我今天的确是有点紧张哈，因为余弟兄到英文组去服侍那边的英文组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很早呢就安排了我和达军弟兄我们一起来负责今天的讲台，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忐忑，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声音没有把握。我昨天受了不小的打击，因为我早晨一大早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给理法院的理法的那个先生，我打电话去，然后我跟他说你今天有没有空，我想进来弄个头发。结果呢，他就回过头来跟他太太讲，是说 Rachel，他说有个老阿姨要来弄头发，你下午有没有空啊？4点半有没有空？哎呀，我一听到那个老阿姨，我就心里蹦动一下子，的确哈，可能就着她的年纪来称我老阿姨也不为过。可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所以我一下子，哎呀，整天都为着这个老阿姨这2个字、这3个字呢，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后来等到我下午4点多去到那以后，她看到，她就说：“原来是你呀，她说，你的声音怎么了？怎么一下子好像我都不认得了，以前的声音很亮、很响的、很脆的。哎呀，我一下子才觉得比较释然哈，原来他把我认错人了。那我今天呢，在这里讲这篇道等一下达军弟兄也会上来我希望我能够把它很顺利的把它讲完，把我里面的负担能够释放出来。也请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对不起啊。我在今年的里面曾经讲过3篇有关独居的民，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独居的民的这个3篇的讲道。那在这个名称呢，是在民数记第23章第9节，当迦兰被巴勒，他希望迦兰这个神的先知呢，能够咒诅耶和华的百姓的时候，迦兰这个软弱的先知在山上一看，底下这个十字以十字架为记号的，200-300万的百姓，他一下子就非常的惊叹，他就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不仅巴兰没有办法来咒诅这般百姓，他反而为他们求福。那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6章呢，也有讲到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神说，神，我要在他们的中间居住，在他们的中间来往，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这个时候，神呼召他的百姓从他们中间出来，脱离不洁，要与他们有分别。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在圣经中一直不停地告诉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从不洁的人中间出来，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就着这一条线呢，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讲过3篇，第一个讲到神与我们立约，所以使我们成为独居的民；然后又讲到真实的敬拜，使我们成为独居的民。呀，那个 PowerPoint 帮我放。然后又讲到从圣徒的家看我们是独居的民。为什么从我们的家可以看出我们是独居的民呢？因为这个神的儿女经营我们的家是要有不同的，是有一个带着使命的，并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这个小家的。最远照得最远的灯，在家里面也是照得最亮的。 所以这位信实的神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直到万代。所以我们在我们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来看我们每一个圣徒的家，那我们都应该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阿们吗？啊，我们不要觉得啊，今天我们是为这个世界的王养孩子，这个我没有办法再强调更多了。我们不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王养孩子，已经太多的人为这个世界的王养孩子。所以我们不为这个世界的王养孩子，不为这个世界的王经营我们的家，那其实我们就应该照着神的原则来经营我们的家。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是独居的民，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的新来的啊，或者初信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一个新的名词啊。那圣经中有一个观念，可能很多人有一个知识，就是我们是重生的，我们重生了。我们都是重生的儿女，信主就是重生，对不对？什么叫重生呢？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同于我们外面的生命。所以阿们吗？我们自己摸摸看，是不是我们都是重生的神的儿女？啊，当神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的时候，你说耶稣请进，你来做我的救主。就在那个时刻，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乃是从哪里生的？从神生的。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从神生的生命，这是我们有这个知识，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这个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它是会慢慢长大的。那这个里面跟外面的观念呢，一直是在圣经的里面。譬如说，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就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里面充满了假善和不公义不法的事。耶和华对撒母耳也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却看我们的内心。主耶稣自己也说，我在父的里面，父也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说的。那同时主耶稣也用同样的原理来勉励我们，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所以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到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在罗马书第二章保罗也说，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行割礼受割礼的也不是真的割礼，要内心要身要肉身受割礼啊，这个里面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割礼也要在心里面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最后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更说，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义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在老约翰呢，他在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也讲，他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这个里面和外面，这个是圣经中的观念，对不对？我们常常是注重在外面这个人的需要，就是看得见的需要，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里面这个人。里面这个人还不是指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它指的是我们灵里面的。这里有一个人，他就是 内住的基督。我们常常因为忽略了，所以我们就常常被外面的事情来蒙蔽。那但是我盼望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一篇以后，至少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常常被提醒，不要被自己和别人外面的事情来蒙蔽，因为这是攸关生死的大事。那我也很直接而且也很忧伤的说哈，我这么多年服侍主，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在外面做基督徒的，那我们应该是里面是耶稣的跟随者，不是只是在外面做基督徒。我可以有服侍，我可以做好事，我可以去宣教，我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我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中这些使徒们带领人归主的事情，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羡慕，但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中那个领人归主的是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可以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用道理把别人折服了，但是他还是说我再看看，我还没有感动来信耶稣。那什么叫做感动呢？你就只能够仰望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圣灵在他里面动工。有的人他根本没有知识，但是圣灵临到他，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今天只有圣灵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动工，只能够来改变人。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使徒行传这个彼得他也说，他说神赐给顺从之灵，顺从之人的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不仅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必须神的灵也在跟我们一起来做见证。在使徒行传中，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我们才刚刚读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The Way， 对不对？信奉这道的人。这个道 The Way 就是指的是一条路这条路呢，走上这条路起头很重要，对不对？你要找到那个起头很重要，不然你在 wander 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你也不知道这个路在什么地方。但是你走上这条路以后，每一步路也很重要，才不至于停顿或者走岔了路。那这一条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的路，叫做里面的道路。那不是外面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一条道路，这是我们里面的道路。那走里面的道路必须要有里面的人来走，对不对呀？所以我们每一个里面的人都要成为一个走道路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外面外面在行了一些的行为像基督徒或者做基督徒，我们里面必须是走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那这个里面的人呢，就是叫做 inner man， 就是在圣经中的有一个字叫做 inner man。 那这个 inner man 呢，出现了三次，都是在非常关键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三段的经文来看，我们之所以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也因为这个里面的人，让我们可以走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所以我们才可能在这个与世界不妥协的情况底下，可以持续的走，可以一直有突破，并且盼望待下神圣灵所做的复兴。那我们第一段呢，我们先来讲这个里面的人是属灵的人。那这段圣经，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绿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对不起，我打个岔，我可不可以请那个 sound team 帮我把这个 stage monitor 的声音调大一点，好不好？因为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使劲儿的一直喊。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羡慕耶稣有神的同在的，但是耶稣没有告诉他与神同在一二三到底要怎么样，乃是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同于我们肉身的生命。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打开我们心门的那一刹那，这个重生的生命就进来了。我们接他进来做我们的救主，掌管我们的一生。这个灵的生命是从灵生的，因为主耶稣也对尼哥底母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生命。那这个灵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说老实话，没有人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只要有属灵的生命的人，你里面都应该有感觉。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个基督徒，外面看起来很像，但是你闻一闻味道却觉得少了什么，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呀？就是你就是缺少了，少了什么呢？少了那个属灵生命的迹象。外面我们可以模仿，可以做，可以很努力的来成为这个基督徒的样子，可是里面那个生命的味道却必须要是发自从里面出来的，这是没有办法勉强的。那不要误会哈，不是要这个不是好跟坏的区别，不见得那个里面有生命的就比那个外面做基督徒的好，这个不是好跟坏的区别，乃是有跟没有的区别。那有的人外面很刚强，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有的人外面很软弱，但是里面却是有生命的。那我问大家，零和一的距离比较大，还是一和一百的距离比较大？就着数字来说，就着距离来说，当然零跟一比较小嘛，一跟一百比较大，对不对？这是问我的孙子都知道的问题，数学问题。但是就着有和没有，从零到一是从无到有，你有了以后你就可以慢慢长，这生命的现象零到一，这是一个 miracle。 零到一这是无中生有，只有神能做。但是从到一到一百，只要有了一，你就可以慢慢长，对不对？让生命的现象它就自然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里面重生的生命，因为它是属灵的。你会不习惯，但是你要常常的注意它。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什么叫做体贴呢？就是你要去注意它，你要卖它，你要把你的心思去注意它，你要，这不然我们外面的人是张牙舞爪的。我不晓得我们平常在我们行事为人、打电话、工作，或者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注意到我里面有个人啊？他会管我，他会引导我，他会责备我，他会安慰我， 你这样一想，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好多的见证你可以讲啊？但是我们的见证呢，不能够再讲十几年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与这个里面的人相交，与这个里面的人，让这个里面的人活出来他的这个，我们都应该有这个见证。应该顺手想起来，我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哎呀，我跟我那个老公，他真的是好生气哦，我都要出门了，就他又跟我讲了哪一句话，我正要回嘴，里面的人说安静，有没有发生？我今天这不是我发生的事，有没有这样子？本来开车进来的时候，开车说，哎呀，前面这个人怎么这么慢？那个明明已经绿灯了还不转弯，我就在车子里面，哎呀，很生气骂他。突然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安静。”对不对？这个里面的人他是活着的，他随时随地他都是活在里面的。那我们要常常的注意他，所以感谢神的救恩。这个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法，我们外面的人恰恰是软弱无能的，所以就常常被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掳去了。但是我们里面的人有一个里面的人，他喜欢神的律，而这个律，这个里面的人，他是圣灵可以工作在我们里面的，他可以让他刚强的，他可以让他超过我们这个外面肢体中犯罪的律。那感谢神，他这样子的救恩，能够不只是叫我们在知识道理上的折服，而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可以因着我们顺服，因着我们 mind， 因着我们这个体贴圣灵的意思，而叫我们显出一个出死入生的能力，活出这个内在生命的荣美。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下一段，讲到里面的人是新人，我就请达军弟兄来讲这一段。
我觉得讲到里面的人是新人哈，我觉得让我讲，我心里面非常的不，我觉得非常的为难哈，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里面的人。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完这段经文，我再给大家解释哈。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摘录的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七。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里面的人是讲这个内心哈，那在原文里面也是里面的人。那圣经在这里对应的是外体哈，是外面的人。外体虽然毁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哈？或者是刚刚唱那首《除你以外》的时候，唱到副歌，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衰退，我明显看到我们中间这些年长一点的唱这个更加的真诚，这些年轻人唱这个的时候觉得有口无心哈，我的身体和我的心肠明明还很刚强，对不对？我们还常常，所以我觉得当我来分享这个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却是新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有时候相对比较难以去理解一点。那这个毁坏在原文也翻译成无能， 无能，虽然外面无能，但里面却不断有新的能力。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要让我们这个人承认外面无能很难，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服事的里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策略，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可以应付我们的需要。你完全可以不用任何里面的人，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得到长辈得到教会的夸奖，我相信绝对可以。所以要让我们承认我们外面衰残、外面毁坏、外面无能很难，但是正因为我们常常落在外面很有能，所以里面就常常不容易有能，因为我们外面就够了，我们常常就很难去寻求里面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讲到里面的人的是新的人的时候，我想不但是我们年长的很需要哈，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身体衰残，我们很多东西慢慢可能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里面一天新是一天。我觉得对我们年轻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很需要这一点，神继续的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这个人常常注重外面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动工。我们这个人外面，我相信大家都很承认，我们一定有瓶颈，而且我们很容易到达我们的瓶颈，因为我们外面的人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体力，很容易就到一个极限。所以我们的服事常常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们时间忙不过来，好像我们的服事好像不能够服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干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外面是有能，常常在用外面服事，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却是一个新是一天，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刚刚师母提到的，他是从神而来的生命，他永远没有限量，他可以不断的在这里继续的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来支取。我想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所以我想因为在教会比较相对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对牧师师母有什么感受哈我今天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给我的感觉，他们俩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为什么？因为明明就慢慢在变老，对不对？慢慢这个体力不支，身体比我刚来的时候，那他们的身体上的毛病也越来越多。但你发现他俩的干劲从来没有这个下降的趋势哈，搞得我们教会这些办公室的年轻人都这个气喘吁吁哈，都要不停的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里面的人带来独居之名的特点。所以外面所有天下人都一样，都会慢慢的衰残。什么让我们很特别？一定是你里面的人。如果你里面的人不明显，你不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什么叫我们跟成为独居的名不一样？一定是我们里面的人。那这个里面的人，他第一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简单的哈，第一点就是讲他是一个突破的人。那刚刚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把省略了一段的经文，他是说我们四面受敌，这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却不被困住，外面的人心里作难，里面的人却不致失望，外面的人遭逼迫，里面却不被丢弃，外面打倒了，里面却不致死亡。弟兄姐妹，瓦器不应该是这样子，瓦器的反应也不应该这样，瓦器的结局应该也不是这样，瓦器应该都是第一点的表现，瓦器应该很容易什么软弱，很容易失败，很容易受挫，但是这一群的宝贝里面这一群的瓦器里面却有一个让他跟别的瓦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在里面他就不一样，他就有突破我想今天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环境，弟兄姐妹，神都是要让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要寻求突破。为什么要让我们四面受敌？让我们要用到我们的宝贝去突破。为什么让我们心里面作难？要让我们的宝贝带领我们得胜。为什么常常被教育死地？要让我们宝贝带领我们突破。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想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寻求到底我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要让里面的人，让里面的宝贝发挥它应该有的功用我自己我有时候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个过了这个35岁哈，这个有的表现，我觉得我对很多的事情好像现在越来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可能是好事哈，自己喜欢跟什么样的人相处，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自己喜欢的交流的方式，自己的作息时间，好像什么事情都越来越 越 规律了，或者越来越知道了，但是有时候又让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好像我这个人越来越难改变了。我记得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想这个什么事情来都可以，每次都可以不同的感觉，但我现在发现所有的事情来我好像 A 是 A B 是 B， 我还越来越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这次这个劳工节包括这次 CTC 特会，我越来越 有一个的里面有个感动，就是求神能够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有突破，让我能够有更新。我们这个人可能很容易因为家庭的成长的环境的因素让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很容易因为我们今天跟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让我们慢慢变成什么样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它不是让我们固化，不是让我们这个人变得干硬。这一切的事情临到的时候，神永远有个宝贝要在我们里面突破，要让我们在里面有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我刚刚过去这个周五的时候，跟以琳的弟兄姐妹也分享到读到保罗这对以弗所长老这么多的劝勉，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里面有两处的经文不断的出现在我的里面，就是讲保罗讲到他不住的流泪，三年之久不住的流泪。我就想我这个人流泪的太少太少，我对对弟兄姐妹的爱不够，对我家人的爱不够我们家这个恩惠有时候稍微受伤了这个孩子们三个孩子哇尖叫的就跑过去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有时候孩子们摔倒了，我也慢慢走过去好像这个不当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不想关心他们，不想爱他们，是我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受到我原来一些的环境的影响，让我这个人变得很麻木很冷漠。但是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在过去这一两个月的教会的主题信息里面，我一再的强调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突破，我一定要不让我再继续的麻木下去，不继续再这样子封闭自己让自己能够对人更加有同情心。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不能够体会他，我也体会，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容易有那种的感受，不容易感同身受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需要突破，需要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面的这种的需要的一些的我们身上的性格特点我们拦阻了我们这个人能够把宝贝显出来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心一定是讲到它是不断突破，因为它是一天心是一天，每一天都会不一样的每一天都会不一样。第二个哥林多后书4:18里面也提到说，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这个心它一定是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我们等会会唱一首的诗歌它里面有一节的歌词我觉得非常好，他说这个世界一切的虚荣和珍宝像是镀过金不容易淡薄，像是浸过蜜浸透在蜜的里面使人真难超脱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的心里面去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看得见，所以非常非常让我们这个人顾念它我们这个人非常容易落在一件的事情里面，就不断的去心睡觉也想他，白天也想他，工作也想他所以有时候股票的起起伏伏，我们的心情就跟着起起伏伏这个弯曲的凡事起起伏伏，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人很容易顾念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事情我们的心情的起伏是因为那看不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有没有因为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因为我们教会小组弟兄姐妹我们所在的身边的人他们的情形，或者神今天他的一个在我们身上一个旨意我们没有去遵行，以至于导致我们心里面放不下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对比我们就知道我们顾念的是什么。但这个当然不容易我觉得顾念外面的非常容易，你就可以想到圣经第一个发生的故事就是伊甸园的故事，夏娃为什么会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圣经里面列了四个点他说 看起来这是外面的看起来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四个点都是我们今天人所追求的。但是他忘了后面一个更重要的，所不见的是什么，你如果吃你就要失去生命， 但是他顾念看得见的，所以就带来了这样的结局。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人都在不断的重复这个伊甸园的事情，我们在这里顾念我们眼见的时候，我们都在损失，在犯下，在这些牺牲一些所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啊真的能够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不见的它一定是啊常常让我们需要花更多精力，需要花啊安静啊，或者需要牺牲，或者需要舍己啊。所以属灵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花代价的。如果今天啊我们只顾念所见的，而不去顾念所不见的，我想亚伯拉罕就不会离开他的老家啊加勒底。摩西如果他是顾念所见的，他也不会带领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如果顾念所见的，他就不敢出去迎战哥利亚。保罗如果他顾念所见的，他绝对不会走上这一条宣教的路程。弟兄姐妹，所有的信心的伟人，所有我们身边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弟兄姐妹，当他在这里做出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惊叹的时候，绝对是因为他们顾念了所不见的事情，他会让你惊讶。所以弟兄姐妹，什么能够让我们成为独居的民？他绝对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而这个里面的人，他是会带来新的突破和新的眼光啊。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新的里面的人是新的人。
这个里面的人是新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一定有会带来他的突破和他新的眼光啊。我最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哈，我不知道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记得我很多年以前讲到我在纽约那个 Times Square 的 Church， 那个叫什么 Times Square Church。我遇到一个聋哑的人，他站在这个最前方，这个第二排第三排的地方。那他唱诗歌的时候呢，他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而且他还转圈圈的。那我就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夸张，我就离他远一点，因为我就坐在这里。然后完了以后，我才注意到，为什么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人在做手语，然后因为他是一个聋哑人，所以他用他的肢体动作在那里敬拜神。我一下子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你看他的声音没有办法来向神表达他的赞美，可是他用他身体其他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他的敬拜。那我现在就有一点能体会。我那天我突然想到，我每一次弟兄姐妹唱歌的时候，我都不能唱歌。我这个在我动完手术以后两个礼拜，我完全几乎没有办法讲话的时候，我去看了第一次耳鼻喉科的医生。这个耳鼻喉的科医生呢，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然后呢，他自己唱歌剧。我跟他讲，我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很希望我能够恢复能够唱歌他就马上跟我摇头说，唱歌那是不可能的了，或许你可以讲话。哎呀，我当时我的眼泪就啪嗒一下掉下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不能够唱诗歌来敬拜神，实在是剥夺了我最大的一个喜乐，给我剥夺了我一个很大的特权。可是呢过些时候以后，我来到教会，每一次听我姐妹唱诗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手舞足蹈。我在英文组聚会也是一样，哎呀，我就又举手，我就觉得举手都不够，我有时候还脚还要踏拍子。哎呀，我觉得能够这样子的来敬拜神实在是受到很大的限制那我这个两个礼拜前我去看我的耳鼻喉科医生，他本来要再打一针来让我的这个vocal cord 声带能够推上前，这样子我讲话的时候才比较能够合在一起，我才能够比较有力气结果呢 我的医生两个医生在那里左看右看，从内视镜进去，然后我就很痛苦，我就张着嘴巴，然后给他打开来，然后鼻子又插着一个管子，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拿开了以后，他说我们看到有一点点的动，就是我左边本来这个瘫痪的这个声带呢，他们觉得在我喊讲话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动。哎呀，我又啪嗒一下，眼泪又掉下来。因为不太，他本来跟我说要1年以后才能够知道，可是我3个月之后，他竟然很小心的跟我这么说。但是呢，他并不表示乐观，但是我就很乐观，我就感谢主，我心里就默默的感谢主。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他要帮我打这个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打？那医生说好，你如果不要打，那我就随便你不要打，因为那个 anyway 它也没有什么长期的效果。但是他说你可能讲话会越来越费力，你可能也会咳嗽越来越增加。我说没有关系，我愿意再观察3个月。我回来的路上，我就跟余弟兄讲，我说这个就好像是巴掌大的云彩，你们记得在以色列3年半不下雨的时候，他们以那个亚哈王叫以利亚去求雨，然后以利亚叫仆人去看，的时候，那个仆人说，这还有巴掌大的云彩，像人的手掌这么大。然后以利亚就告诉那个亚哈王说，你赶快备车，赶快下山，免得被大雨挡住。虽然我还不能够有那个信心，说马上就有配雨降临，可是我真的心里面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彩给我带来盼望，而且我有个心志要来见证神在我身上他奇妙的工作。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眼光，这是一个不同的眼光，这是一个里面的人带给我的眼光。因着这个眼光而让我有盼望，所以里面的人那个不断更新的力量和眼光是超越我们外面的人可以理解的。我就没有分析，我也没有再去找另外一个医生来证实，我自己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左边的 vocal cord 有一点点的动，我一点都没有看到。但是很稀奇。这个里面的生命，好像越用越新，越打越新，越逼迫越新，越老越新。好，这个外面的人常常会累，动不动我就服侍不了。尤其是我这一次完了以后，我真的是觉得，我的确是可以说上了年纪了啊。这个，但是呢，里面的人呢，却不是用外面的人。常常累，就让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就不要服侍了，我们就停一停吧。我们要去休息一下，我们要躺在床上几天。”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累是里面累。里面为什么会累呢？因为里面的人接不上那个活水的泉源。如果我们像一个活水两头流的一个水管，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泉源一直在供应。那你出来，这个从里面的人出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的人是因为对不起，我们就现在讲第三个哈，里面的人第三段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就是保罗为着以弗所的人那个有名的祷告，我们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求他按着他。
Thank you.
这个里面的人啊，里面的人靠主刚强，能够认识，能够下一个 point， 能以认识真神。好，我们里面的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外面的人，我们常常顾念我们自己的衣食住行啊，但是里面的人却有一个不同的活着的目的。这也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来相信耶稣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在找寻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外面这个身体人生的目的，乃是为着我们这个病，我们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在这里呢，他说求，这个保罗在为以弗所人七七，也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他说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也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过度乐观，要来看我们周围的难处，也不是像有些人说明天会更好，你没有根据，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更好？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挂一个横条在台湾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明天会更好，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更好？我们40年过去了，明天有更好吗？可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服了。可是我们从深处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是越来越往下走，对吗？那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在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躲避各样的环境啊，疾病啊，细菌啊，战争啊，贫穷啊。所以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报纸，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借着他的灵，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可以在一切的环境中能够刚强起来，胜过我们周围的环境。这个是一个里面的人能够活着，能够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的原因。所以而且呢，这个里面的人还一定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没办法明白的。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这个里面的人的一个本性，就是我们是要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经历只有一点点，可是我们今天听到达军弟兄说的，哎呀，我们也会想，在我的这个外壳的里面，在我从我从原生家庭，从我们的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面塑造的这个外壳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也可以突破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可能只是一条线，但是我当我与众圣徒一同在这里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它就是一个神的家，它就是一个神的教会。然后一直到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指的神的 fullness， 神的丰满，才能够在我们众人的里面能够充满。所以我们不要做单独的基督徒，我们里面的人也不能够容许我们做单独的基督徒。做单独的基督徒，你早晚有一天因为你的贫穷而你的生命逐渐的萎缩。第二个，神能照着我们运行，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神能够利用里面的人来达成他的旨意。使徒行传中太多的神迹奇事了，例如五旬节的时候突然圣灵来了， 众人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今天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啊？讲，而且他们都在那里讲说神的大作为，不是只是大家在那里乱七八糟各说各话，他们一起讲说神的大作为。原本刚硬的犹太人竟然因为彼得有一篇叫他们要悔改的道，竟然接受了耶稣。受浸的有3000人，有人可以这样子吗？有认识任何一个演讲家，你可以让人这个原本是抵挡的，听完一篇，而且是叫他们悔改的道，竟然接受了耶稣。每门瘸腿的乞丐被医治，走着跳着赞美神。彼得、保罗、希拉出监狱，希律受罚被虫咬死，外邦人得救被圣灵充满，各地赶逐污鬼并得医治，这样子的见证到处都是。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的这些无知的小民，也就是我们也可以。所以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在每一次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外面的故事在那里读着，跟我们没关系。你我今天都还在继续的写《圣灵行传》。主若不来，将来有一天神也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如果我们里面的人让主来做，让圣灵来充满，让他借着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能够成就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家中的孩子的问题要带到主面前，谦卑仰望主，寻求他的智慧，不要一味的坚持是自己是对的。然后健康的问题带到主面前来，不要惊慌，因为我们是在永生神的手中，我们不怕那个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个恶者。服侍主遇到挫折，不要灰心。我们要相信那个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开始了那个善功的，他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三个，我们透过教会得荣耀。保罗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这个人外面的人有一天都要入土，如果主不来，如果我们不是直接被提上升的话，去在空中与主相遇，有一天我们都要落在土里面。但是教会，我们每一个里面的人所组成的教会，有一天却要在荣耀中欢喜迎接我们的救主。这个荣耀是回应在前面第16节的。所以我们里面的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而现在的教会很多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人到教会来，方式可以无可厚非，但是来了之后我们要有真东西给别人。你不能老是让人家来玩啊，玩，我不晓得教会有没有玩剧本杀的，千万对，我们不要老是叫人家来玩，把人吸引到教会来。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我说老实话，我看保罗他觉得他就是找人来听道。可是现在呢，好像这个，我如果这样讲，你们可能觉得我太落伍了。但是把人带到教会来，你一定要有真东西给人家。所以以前我们有个弟兄，他就说我上了贼船了。啊，为什么呢？他被人家吸引来教会来吃饭，结果呢吃了饭以后呢就坐下来听道，就后来他就信主了。他说我上了贼船了。我说这个当贼也蛮好的嘛，我就开玩笑，对不对？你要有真东西给他。 所以如果啊、如果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团体的人都把我们交给圣灵，在一切的事上来尊重他、寻求他，然后我们就能够一同可以在圣体、在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一同来荣耀他。那最近我们读《使徒行传》，时间已经不够了哈，那我就不讲呀。在哥林多和以弗所这两个大城市，这都是当时的交通要道。但是呢，这个在那个里面有各式各样诱惑人的事情，有各种的淫乱，有各种的拜偶像的事情，有各种的娱乐呀。我们下面一张，这是当时在以弗所就可以容纳25,000个人的剧院，听说保罗就是在这个戏院里面跟别人辩论。这个在那个时候那么多奢华的生活，但是却有保罗却在这两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交通要道、重要的外邦人的城市中，从零到一，因着圣灵让他们能够有新的教会产生。所以我们是独居的民，因为我们里面有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能够活得与别人不一样。那我最后呢，我想问问大家几个问题。你知道你里面有个里面的人吗？你知道你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吗？都要我们彼此这个礼拜我们的问候就改成你里面的人还好吗？这个里面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好不好？我们彼此问候着，不要只问哎呀你吃饱了没有啊，你要问说你里面的人吃饱了没有，那可以，对不对？那你知道你里面的人啊，不会像外面那个人逐渐毁坏，而且反而会在圣灵里面一天一天心思一天吗？你知道你里面的这个人他可以胜过这世界，而且能够得胜有余吗？在你为你的肢体、为你的小组、为你的家人祷告这个礼拜，你为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祷告，不要只为着我眼前那一碗饭祷告。你知道你里面的人比外面的人更重要吗？因为当里面的人得着了力量，他不仅影响这个外面的人，而且他影响他周围的人。你知道你这个里面的人渴慕神和他永远的旨意吗？你不要只想到我的工作，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不要只想到我的孩子他需要上什么学校，不要只想到我的妻子他在这个他生日的时候他想要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里面的人他都渴慕遇见神，遇见神，而且渴慕神永远的旨意，他能够明白，他能够在其中有份。因为这里面的人他不是只看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你知道这个里面的人在乎神教会的复兴吗？胜于自己的得失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有一点失去的东西啊，有大有小，但是什么东西才能够更 compensate 我们呢？你失去的东西也不能够再回来了，但是唯有当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神的复兴、 神的工作在我们周围，在那里被点燃或是起来的时候，哎呀，那里面的兴奋满足是无可言喻的。所以我们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外面的人是软弱，但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超就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的灵岂非与他未过。首先这个诗人他就问说，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我想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号，这三个问号，你是否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在我们的诗歌本上是302首，也可以拿着诗歌本唱，这样你可以往来的来思考一下这个歌词。
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是否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拣选那上好福分。世界的一切虚荣珍宝，尽都是偶像世人颠倒，不过今世人不容易淡泊，经过明世人真难超脱。世间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什么会使地上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全面，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Ooh. 像还有什么像的？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
使了这个善功的，你一定也会成全这功。你既然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的里面，你也一定会让这个生命茁壮成长，直到它能够完全彰显你的荣耀，而且把我们都聚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越发的能够彰显你的美丽，彰显你的全备，彰显你的丰满，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这一群啊有你生命的人，能够一同扶持着往前走这条路，走 the way， 哦，走这条跟随耶稣的路。虽然这条路与世界是分别的，是一条窄路，但是这条路却通往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来注意这个里面的人，因为他再真实不过了。我们也盼望借着我们里面这个人的成长，能够一天又一天，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像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